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
感谢各位收听专栏精粹，我是彭浩，老彭。我们的节目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各位进行文字方面的筛选，它需要我们做大量的阅读，然后找到最精致的可读内容。怎么做？是为了给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在精神领域提供更好的选择。那么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什么？来看看菜单。
今日话题：屌丝脸是如何打造奇迹般的爆款创业？黄金时代为什么没能 PK 过黄渤时代？为什么说苹果手表无法摧毁瑞士手表业？剩男剩女谁更悲催？开锁师傅可能更懂互联网思维和 O2O。 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专业、专注、精选、精华，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新鲜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国庆长假已经过去，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是回味无穷，尤其是那些患有假日综合症的。那假期里面，如果您没有出去旅行的话，对着屏幕消遣就一定是您的娱乐方式之一。不管是对着手机屏幕刷朋友圈看别人旅行，还是到电影院里面去对着大屏幕，如果这个假期您看过电影的话，一定对接下来的话题感兴趣。我们将会用两篇文章来说说这个假日的电影，其中我们首先来聊聊关于黄渤那张屌丝脸。
专栏文章：典型屌丝脸如何打造爆款创业，作者泰媒体撰稿人杨庆坤。
如果把黄渤看成一款产品，那就是无美貌、无肌肉、无身高的三无产品，但消费者愿意买单啊。在外貌协会盛行的当下，黄渤是一个例外。 We love him， 这就是黄渤式爆款产品。打造爆款是企业竞争的取胜之道，如何打造一个爆款产品，这是技术活。黄渤式产品或许可以给你四点启示。其一，独特的个性形象。在这个极具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每天直接或者间接接触到的各类信息啊，数千条，要让人们清楚记得你的产品，就要建立产品独特的个性形象。出道至今呢，黄渤演什么像什么，让人是惊喜连连。因为他的草根形象、天然的语言天赋，让他出演的不少讲方言的小人物形象尤其深入人心。黄渤扮演过的经典荧幕形象不胜枚举，只要看过他电影的人，你会对这个人印象不深刻。
徐朗，
你公的私的都玩过，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闹啊。
啊，怎么了？
黑的白的都玩啊。
其二，产品的高附加值同等重要。除了演戏、主持、配音、唱歌，黄渤都能挑大梁。在4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他和林志玲搭档主持，大放异彩。在《西游降魔篇》中，他还展现了一项舞蹈功底，让不少观众是笑得前仰后合。而在近期的《中国好声音》中，黄渤甚至携心花怒放剧组徐峥、宁浩空降好声音踢馆，是引起三位导师疯抢啊。这么一位既能演又能唱还能跳还可主持配音的演员，附加值那么高，人气能不高吗？其三，让消费者上瘾。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年代，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所有的消费需求都正在被满足或者已经被满足，所以爆款必须有新奇特的亮点，去创造消费需求，并且不断变化促销花样，避免沉闷，否则就很容易被市场淹没。黄渤不断给消费者新的体验，从农民工到 IT 精英，从汪洋大盗到苦情父亲，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而他与徐峥、宁浩组成的铿锵三人行，更是让每一部合作电影都备受观众期待，让消费者每天都牵挂，激发消费者来积极的参与互动，这是能够把产品打造成爆款的重要指标。其次，懂得借势发挥。 如不能成为大树，则可成为常青常藤。懂得差位营销产品品牌，与巨人站在一起，自然会加快个人品牌的打造。与宁浩、与周星驰合作，黄渤正是懂得借势，一步步的完成蜕变。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直到今天，如果把黄渤看作是一个创业者的话，他也完成了差不多阿里巴巴创业年限的一半。在这整整7年多的时间里面，黄渤直到这一个国庆长假，可以说是占领了整个假期的影院大屏幕。跟他竞争的就只有民国年代的萧红。何况呼声很高的黄金时代在他面前却显得脆弱不堪。那么黄金时代为什么没能 PK 过黄渤时代？还是说文艺女青年绝对干不过男屌丝呢？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能知道个大概。
专栏文章：黄金时代为什么没能 PK 过黄渤时代，作者虎嗅网撰稿人陈昌业。
对于片方而言，影院经理的排片权就是生杀大权，排片场次多，占厅多，就会有高票房的产出可能性。但事情都是相互的，为什么要给你高场次？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你能产出高票房。《心花怒放》片长118分钟，《痞子英雄》《黎明升起》片长126分钟，《亲爱的》片长130分钟，然后《黄金时代》177分钟，三个小时意味着在6个小时的时间里，其他三部片子都可以放映3场，而《黄金时代》只能放映2场。如果四部影片的上座率一样，那么就意味着黄渤系的任何一部片子都能比《黄金时代》多出近1倍的票房。而事实上，《心花怒放》的上座率在国庆假前6天的时间里一直都要远高于《黄金时代》，多的时候相差20几个百分点，少的时候也在近10个百分点。在这样的上座率诱惑下，给《心花怒放》更多的排片，就意味着票房产出的优势会大规模的放大，这是硬道理。此外，这是国庆档，这意味着这7天的每一天都有机会产生破纪录的票房。影院经理、媒体、观众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的期待创造纪录，因此用情怀去养某部佳作就是一种天真的苛求了。喜剧呢，是节假日最受欢迎的影片类型，此点已无需证明。事实证明，丑星黄渤的票房拉动力比女神汤唯要大得多。亲爱的黄渤与痞子英雄黎明升起的黄渤捡到了心花怒放的黄渤所溢出的档期红利，留给其他人的就已经很少很少了。有不少人士认为是文艺青年去旅游了，因此没能够支持到黄金时代，这是在开玩笑吧。文艺青年的评论力是惊人的，但他们的买票力却足够令人失望。文艺青年为什么难以拯救他们爱的文艺片？曲高和寡。说白了，去影院看电影既是娱乐活动又是社交活动，结伴同行占了大多数。要找到能够志同道合、有高逼格、同时甘愿枯坐3小时的小伙伴是很难的，而找不到同伴，一个人去电影院会相当的尴尬。于是 还是等到能在网络上看吧，到时候再来一次影评狂欢，顺便再痛骂市场无情。可能有人会拿韩寒的文艺片《后会无期》来做反例，但中国又有几个韩寒在线上线下拥有这么广泛的关注者甚至脑残粉呢？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怎样才能把专栏精粹牢牢掌控在您手中？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在搜索框搜索专栏精粹，这样您就能找到我们专栏精粹专有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根据提示或回复任意文字，您就能牢牢抓住专栏精粹的尾巴。
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的有声精编。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依旧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篇接一篇的分享这些不错的文章，为我们大脑也充点电啊。那之前是说了关于这个国庆档期的电影，说了为什么黄渤能够占领三部红片，而黄金时代这种文艺片为什么 PK 不了商业电影。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大家可以想象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香港的电影界号称是烂片层出不穷，但是没有那个过程，又怎么会有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最巅峰的时代，又怎么会有两千年以后类似于像《无间道》这样的编剧高潮的电影出现呢？只能说内地电影的黄金时代正在逐渐到来，但属于文艺片的黄金时代正在逐渐过去。电影是应该分场合来看的，什么片儿该在什么场合，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其实还是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说起市场啊，过去近百年的历史当中，变化最少的一个市场，就要说到男士手表业了。最近，苹果公司宣布他们会推出 Apple Watch， 手表业的从业者们开始有一些紧张，甚至有人说，苹果手表很可能会摧毁瑞士的手表业。毕竟，苹果做手机的时候就干掉了诺基亚，干掉了摩托罗拉，也干掉了索尼爱立信。但经过我们的编辑团队仔细梳理和详细了解之后，却认为苹果手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时尚产品。
专栏文章：苹果手表将摧毁瑞士手表行业，三个理由击破谣言。作者：哈佛商业评论撰稿人赖安·拉菲艾利。随着苹果手表的发行，公众开始质疑其对瑞士手表产业的影响。与苹果设计师乔治·伊夫所称相反，瑞士手表并不会深陷困境。为什么瑞士制表业无需畏惧苹果公司的成功？我总结了几个原因。首先，苹果手表是年轻一代建立起佩戴手表的习惯，他们就是未来的手表收藏家。苹果手表向选择苹果产品的18到35岁目标人群传递了一种佩戴手表的理念。当这一理念被广泛接受时，买家就可能在年长一些时候考虑购买其他款型的手表。 其次，苹果手表很可能与瑞士手表形成互补，而不是竞争关系。充满尖端技术的苹果手表或许会令至尊神探感到嫉妒，而瑞士手表主要是奢侈品的代表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苹果公司有信心每6到12个月升级其核心技术，以防自己在三星等竞争对手的威胁之下显得过时。另一方面，瑞士钟表匠认为自己是手工艺人，他们制造的是代代相传的艺术品。区别于新款苹果手表350美元的建议售价，这20年间，瑞士手表产业大部分的增长来自标价超过10000美元的高档手表。瑞士手表与苹果手表所处的竞争空间并无重叠。最后，苹果和瑞士的制表工匠有这样的共同点，他们都致力于使产品和消费者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在发布会上，苹果 CEO 迪姆·库克把苹果手表吹捧为我们制造过的最私人的设备。苹果手表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能捕捉人体的轻微动作，然后提供即时数据，以帮助佩戴者理解自身与环境的交互。而一位出色的瑞士手表厂商 CEO 曾说出了类似的话：你所佩戴的手表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表人合一，它体现着你的人品性格，你是优雅、独特、富有、自傲，还是热爱运动的，所有的这些元素都能从你佩戴的手表当中传递出来。因此，瑞士手表厂商大可放心，苹果手表佩戴者当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富裕且懂得高科技的人群，仍然会渴望最高端的手工表。苹果手表或许能呈现最精准的时间，但它不能 iWatch 恒久远，一块永流传。今日话题：屌丝脸是如何打造奇迹般的爆款创业？黄金时代为什么没能 PK 过黄渤时代？为什么说苹果手表无法摧毁瑞士手表业？剩男剩女谁更悲催？开锁师傅可能更懂互联网思维和 O2O。 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苹果手表是无法摧毁瑞士的手表业，毕竟那是几百年的工业基础，在那个世界里面充满着各种奇营技巧以及工匠精神，可以说是人类机械制造时代微晶间机械制造的顶峰。如果这种东西也可以轻易被摧毁的话，那么人类文明的变换速度就已经快得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人类可能就要换一种生存模式。专栏精粹，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说剩男剩女的问题。不管是双十一也好，情人节也好，最开心最 fashion 的是那些还单身的，所以关心他们也是我们编辑团队最主要的义务。
专栏文章：剩男剩女谁更悲催？作者：泛财经记者王立夫。对剩男剩女来说，长假是放纵的喜悦，也是无边的孤独。但对于剩男来说，坏消息还不止于此。美国女权主义者、记者兼社会活动人士葛罗利亚·斯坦能曾经说道：婚姻对男人比对女人更好，最开心的两类人士是已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他的话或许有道理，至少从收入上看是这样。2013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有大学学历的女性来说，20岁前结婚与等到30岁再结婚，35岁时的年收入差距达到了18152美元，并且晚婚女性的家庭总收入也更高，主要是因为她们对事业付出更多，并且推迟生育。这帮助他们适应了工作，并降低了职场的不确定性。同样的情况对于男性来说，结果却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35岁的男性中，20多岁结婚的人收入最高，从未结婚的男性收入靠后，甚至低于那些20岁之前结婚的男性。这种结果与之前的其他研究相同，都意味着婚姻带来的责任感能使男性变得更聪明、勤奋，收入更高。那么生孩子对男女收入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麻省大学的教授们发现，有了孩子之后，男人工资往往会提高，但女人们的工资却会下降。具体来说，家里有孩子之后，男性平均工资能上升6%。对于职业工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以及那些对知识能力要求较高的岗位来说，男性工资的升幅会更大。而有了孩子之后，美国女性的工资却平均下降了4%左右。可能有人会说，结婚后如果女性承担更多家务，男性就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工作，并因此获得更多工资。 但研究表明，无论女性上班时间是多少，对其配偶的工资都没有明显的影响。类似的，可能也有观点称，女性在生儿育女之后，对工作付出的精力将不可避免的下降，因此工资也会降低。但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后的工资降幅中，只有1/3的降幅能从工作精力减少方面来解释。对于剩下2/3的工作降幅，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女性出于对家庭的考虑，自愿接受了对抚养孩子更有利，但薪资却要低一点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雇主认为需要抚养孩子的女性会牵扯精力，因此工作时可能状态不稳定。相反，男性有孩子却是雇主看重的一项特质，雇主会认为这些男性更负责任、更稳定、更值得期许。所以男人40一枝花、钻石王老五等说法给未婚男性们勾勒出一副美好的景愿，但这可能只是传说罢了。
怎么样，收音机前那些标杆着要更晚一点结婚的，每到过年过节就要租个男朋友回家应付的剩男剩女们，你们有做好打算了吗？我觉得尤其是剩男，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嘛，一直没有找到另外一半，一直没有确立下来，那得花多少钱追女孩子，是吧？难道你好意思请个女生出去看电影吃饭，还让人家跟你 AA 制？所以啊，剩男穷一点很正常嘛。专栏精粹，我是老彭。今天节目最后的这篇文章要跟各位谈谈关于互联网思维和 O2O。 我们要说的不是像马云啊、马化腾啊、李彦宏啊这些人会懂互联网思维和 O2O，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开锁师傅可能比任何人更懂。
专栏文章让开锁师傅告诉你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和 O2O。作者虎嗅网撰稿人、互联网战略分析师、电商老兵斗牛士。
今天办公室的门不小心被锁上了，于是上某某网站找了开锁公司，对比了多家价格之后，找了一家价格相对实惠的公司上门服务，价格是100元。师傅跟我约定的上门时间是30分钟，但实际上师傅只花了20分钟就到了。开锁的时间很短，只花了不到1分钟，很尖叫的服务。这个开锁公司其实就他一个人，自己做老板和员工，开着的车基本没停过，做完一单马上就要赶往下一站。开锁师傅除了在某某网站每年花费至少6000元来做推广，也在某网站来做竞价，此外呢，还跟110报警开锁、开锁大王等其他渠道都有合作，每接一单才100块。这么小的生意做线上推广划算吗？接一个新单的成本根本无法支撑高额的推广成本，而这个行业的猫腻就在于，明明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开锁，却经常被师傅说成要换锁，通过换锁来增加客户成本，基本上做完一单客户就不会再有二次生意了。那开锁师傅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一是善于利用互联网来引流。开锁师傅其实并不懂什么互联网，更加不懂什么是 O2O，但他却知道可以利用互联网为他带来生意，这就足够了。那些天天谈理论的人未必知道怎么干。今天中国的传统企业普遍都有互联网焦虑症，其实就像开锁师傅一样，自己的用户在哪里，营销就跟到哪里，永远跟着用户走，又有什么好焦虑的呢？二是用实惠的价格绑定客户。其他开锁公司报价都是至少150元以上，但开锁师傅的报价是100元，用户自然会选这家。对于新客户询价，开锁师傅签单成功率几乎达到100%，客户几乎不需要再讨价还价。互联网打破了价格鸿沟，消费的天平会向消费方倾斜，未来暴利的行业会越来越少。开锁师傅不一定知道这个趋势，但显然在尊重这个趋势。三是用尖叫的服务留住客户。他第一个尖叫的地方就在于约定的时间是30分钟，他只花了不到20分钟就到了，这不就是超越用户的体验吗？第二个尖叫的地方是开锁快，自己花了半个小时开不了的锁，他只花了不到1分钟就开好了。这给到我们的启发是，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呢首先要有过硬的产品，其次是足够尖叫的服务。对于开锁师傅而言，他的手艺就是他最好的产品。 开锁师傅成功秘诀的核心就是善于利用互联渠道为自己引流，并用实在的价格和尖叫的服务来绑定客户。当客户再需要开锁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他。网上推广呢，只是他开发新客户的工具，对他来说推广成本高一些无所谓。而那些第一次生意就漫天要价的，因为没有回头客，自然就无法支撑高额的推广成本。开锁生意虽小，但如果按一年消费一次，那也是门大生意。如此尊重客户，我们还能说开锁师傅不懂互联网思维，不懂 O2O 吗？这不就是最简单的互联网思维和 O2O 案例吗？
我记得曾经有人这么跟我说啊，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有两件，一件呢就是把你头脑里面的想法装到别人的头脑里去，最擅长干这件事情的人叫做老师，另一件就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啊给他拿到你口袋里来，擅长干这件事情的人一般都叫做老板。而这两件事情都擅长干的人是什么呢？他们说叫做老和尚。其实关于这个故事啊，如果你细细品味一下，也会有许许多多的收获。某些时候我在听说一些关于互联网思维和 O2O 的讲法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觉得老和尚在作祟的感觉，这具体是为什么呢？老彭希望各位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你可以找到今天我们要补充推荐给大家的延展阅读，其中既有关于这一块的详细解释。总结起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和这样的一个问题，互联网思维以及 O2O到底是谁在恐吓那些老板们？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咱们下期再会。